自灭出来。那么我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大家就能够知道，在人类发展中，我们今天人走到现在，昨天有一个姐妹打电话跟我打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话，就讲到一些弟兄和这个一些这个年轻的信徒有点不敢结婚，不敢生孩子，因为感觉地球要爆炸了，这个世界要走向末日了，这个时候自己都不知道会怎么样，为什么还要结婚生孩子呢？所以就有巨大的忧虑。我跟大家说啊，这种忧虑啊，再加上中国那些孩子都躺平了，也不生了，也不结婚了，这是全世界性的，基督徒非基督徒都有的。我要讲的是这种光景从人类有史以来都没发生过，很少有这样的事，而今天却如此普遍，你会看到人心何等绝望。一方面，这个世道科技如此发达，另一方面人心如此绝望，你怎么平衡这个现象？这里是不是能够带给你一个反思？那么你就看到所有的进步都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用我们圣经的这个基督徒的话说，就是平安喜乐，都不能够给你啊。比如化工，今天化工产品到处都是，但是发生在印度的博帕尔化工事件，让1000多人丧生失明。DDT 的发现，人以为很好，能杀虫，结果成了最严重的污染，到现在不能消除。孟山都他的做的这些转基因这个技术，后面的后果怎么样？现在不能完全显出来，但是也不是没有显出来。那么以后会到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也不知道。我曾经写过一个电影叫《黑水》，我对这个电影有一个影评，可能有些弟兄姐妹看过。那就是孟山都那个公司哈，还是哪个，反正是大的化工公司，他们带来的这个严重污染导致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破坏的问题。那么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巨大的各种什么塑料啊，这个污染物组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岛，这个垃圾岛已经比很多国家都大了。现在世界上的微塑料已经在所有地方都发现了，而它的如果说被自然环境自然的代谢掉，据说要10000多年，对吧？生物技术带来的问题，核应用带来的问题，计算机网络，每一样背后都有一个问题。而在这之前，人的意思原都是好的，都是为了更进步、更方便啊，更造福于人类。然后它带来的问题是人类没有能力消除的巨大的灾难。这就是刚才曹红姐妹说的，我们能力不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啊。道德能力人也不具备，尤其人犯罪以后，所思所想尽都是恶，他怎么能决定善恶呢？习近平他分别出的善恶，你愿意接受吗？白左、黑丁贵、同性平权，这些是善是恶，都是问题。另外，真的 的分别善恶，它需要一个超越的能力。我再强调一下，分别善恶它需要一个超越的能力啊，就是说有限的人永远达不到。那么所以对人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你就随便一个杯子你都不能够一句话把它说完全。当你说它是玻璃杯的时候，你不能说它的形状，当你说它的形状的时候呢，你又不能够说它的造型啊。总而言之，人是没有办法能，你不能全吃，你又不能全能，你又不可以全在，你没有分别善恶的前提。那么我最后要说一下，难道神不愿意让人知道善恶吗？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不是这样的。弥迦书六章八节是我们应该背过的一节，那么请常同学们你读一下。
好的，我先翻到
大家也可以翻下自己手里的圣经。
因为书又还没找到呢。
小先知书，在小先知书里面。
那书，你们看看吧。
我给你读一下吧。
好的。
好，你请。
那个世人呐、耶和华一直视你何为善，他向你索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阿们。看到没有，谁愿意知道什么叫善恶？而且善恶你自己分别不了，耶和华只是你何为善。这一节大家要把它记住，你要明白这是耶和华向人启示，告诉你什么是善啊，说的非常的具体，生怕你不明白。所以你会看到神他根本就不像这个蛇说的啊，神不愿意让你们知道，怕你们眼睛亮了啊。神告诉你何为善，而且呢神告诉你第一要行公义，你做的事是公义的。我们看到不公义最让人心里愤恨，你看中国有些不公义的事，最近刚刚判了河北的良心企业家孙大武，在人心里激起了多么深的一个强烈的一个愤怒。不公义的事是人看不下去的，所以神首先让你公义。但是公义了怎么样呢？一个天天讲公义的人，可能他是一个没怜悯的人。一个特别讲公义的人，他就是一个守律法的人，那么他往往守着守着他就没怜悯了。神是有平衡的，所以在行公义之后让你好怜悯。大家记得约拿的啊，神让他去传福音到那个尼微，他就不肯。为什么呢？他觉得那些人是恶的，应该灭掉啊，我一传福音他们一悔改，那你神就不灭他们了，那我希望他们都死了，他就没有怜悯，对不对？所以耶和华教导他，那个城里不认得左右手的小孩子有那么多，我能不顾念吗？所以你会看到神给告诉你何其善，是给你非常非常平衡的，先是行公义，行公义之后还要好怜悯。又公义又怜悯的人他容易骄傲， 我是好的，我是对的，我是善的，看谁都有问题。所以人很难平衡。我跟你讲啊，真的是这样，一个好人其实往往他不知道自己不善啊。如果说你是你班里最优秀的学生，你非常刻苦，你肯定能考100，然后你跟其他同学来比呢，他就比你差很多很多，他们连60分考起来都很难。然后呢，老师突然在班里说，这次期末不考了，每个人都给你们90分，大家一片欢呼，谁生气呢？那个能考100分的生气。所以你会看到，往往这种人他很难谦卑，他很难把自己跟别人看平。那么如果又公义又廉谨还能谦卑，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好不好？非常好。但是如果他的公义廉谨谦卑他都是照着这样一个教义来活，大家注意啊，他照着一个公义廉谨谦卑的教义来活，他走在教义里面，这都是不行的，他有一天会走歪。你要与神同行，你要时时刻刻的和神同行，然后你因着明白神的带领，神的指教啊，为神的名走义路，你才能够走在真正的走在神的旨意中，才能够真正的行出那个善来。所以你会看到神要我们明白善，还启示我们什么是善啊。所以显然不允许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只是在伊甸园的时候，在人刚刚被造出来，对世界对很多东西都不认识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一个要求。当人慢慢的长大的时候，神会一点一点培养教导，而不把刚才曹红姐妹说的那么大的一个 power 的那么一个能力呢，给这个小 baby 的家长上了，他们提前自己去抢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哥林多前书，神说的很明白，在第二章里面说神借的圣灵向我们显明啊，他的这个他的道啊，然后呢，神圣灵参透万事，这个连神极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那意思呢，神把这些参透的事，这个能力借着圣灵赐给基督徒了。他要基督徒就有分辨能力，靠着圣灵去分辨，不是靠着人的能力。那么这一段啊，就是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到16节这一段呢，大家记下来，记下来再看哈。我给大家呢，用平常人的话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不叫翻译啊，叫用平常的人的话重新再说一遍，大家来听清这个意思。啊，哥林多前书2章10到16节的意思是，上帝通过圣灵对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啊研究所有的事，并且呢是上帝的深度，就是说呢，圣灵知道所有的事啊，并且呢知道到什么程度呢？是上帝的那个深度。看到没有，这就不是人所知道那个程度了。然后呢， 这个保罗说，人的灵知道人的事，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我们领受上帝的灵，为的就是叫我们明白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那些事。圣灵所教导的，都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因为这些属灵的事啊，那么你用属灵的方式来判断，因此呢，属血气的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最后呢，说属灵的人判断万事，他却不被任何人判断。谁知道主的心呢？我们是有主的思想能力了。他最后的那个他的原文其实呢不是指心，而是指的理性。在那个圣经翻译的时候，理性这个词没有出现，所以呢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理性这个词。但是理就是在中文圣经里，在圣经的原文里是有的啊。所以哥林多前书二章最后一个词啊，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但我们是有基督的理性了。所以你会看到神让人知道善恶，并且呢他在新约里把这个分别善恶的能力白白的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我们靠着圣灵能够分别善恶。所以可以说哥林多前书二章从十节到十六节这段内容是对神对蛇那句话的一个有力的回击。蛇说这个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神存着这样一个对你们不善的心，不想让你们知道。那么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神非常愿意让我们都明白，只是呢不是在伊甸园里啊，是在我们长大成人的时候。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说呢，希伯来书五章说，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别好歹了。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你看说不多明白，到你成了成人的时候能够吃干粮，这个干粮就指的圣经。那么你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在锻炼中你越来越通达的时候，你怎么样呢？就能分别好歹，其实那意思就是能够分辨善恶啊。关于这个我们真的花了不少时间，我觉得这些地方是让我们因着知道这些内容，我们可以通观古今，我们可以看清眼前的时代的风云，我们不被迷惑啊。无论是历史上的事还是现在的事，就像这个保罗说的，无论是过去的事现在的是未来的啊，你都能够清楚，你不会迷失，因为神有非常美好的教导，也一定有清楚的带领。好的，那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里面呢，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我们要读的时候呢要明白呢，其实里面没有你们啊，整个你我你们我们在第三章前面都没有啊。到出现我告诉他，他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这个女人对蛇说哈，唯独园中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死。 蛇对女人说，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知道吧？这里边的你们我们那都没有啊。那么这里边呢，蛇对女人第四节里边，我们重点看，不一定死啊，因为女人你可以划掉，没有这个词。蛇对女人说不一定死，我们这里边呢就看这个不一定。这个是实在是很多很多的罪都是在这个不一定上，可以说绝大多数的罪的背后都有一个不一定。贪污吗？不一定被抓。强奸吗？不一定逃不掉。撒谎吗？不一定被揭穿啊。作弊吗？不一定被发现。所有这些不一定都是让他敢于践踏神的律法啊和人的法律的这样一个前提。那么人什么时候会后悔呢？有两个可能啊，一个是当他被关到监狱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后悔。还有一个就是被神所启示的时候，那么一个是普遍恩典，一个是特殊恩典，这是让人能够在不一定背后看到的恶果。因为你注意哈，蛇的话是不一定，这是圣经中第一个不一定。神的话是什么？神的话是必，是必然的必。中文圣经里有差不多4000个必字，绝大多数都是神口里所说的，所以神说这个话哈，他就是立定在天，绝对不会出现不一定这个情况的。所以有的牧师就说，神是不会说哎呀的神啊，在神那里没有惊奇。所以当神说是什么的时候，就一定是什么。而对蛇来说呢，他对人的引诱就是不一定。神接受了这个引诱之后，人就总是在这个不一定上不断的犯罪，不断的犯错啊。那么蛇引诱人，你吃了以后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就知道善恶了。我们注意原文哈，第五节，因为神知道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有特别留心没有？这里边呢，我要强调的是，神没有说这个，我们看原文啊，2章第17节，大家看创世纪的2章第17节，神说啊，我们看最后那一句，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啊，我们把那个女字去掉，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注意这句话哈，我觉得这句话和合本翻译的特别好，你可以把那几个词儿括起来，吃的日子4个字你把它括起来， 中文的新译本和现代译本翻译的不好，他没有翻译出这个重要的日子，他把这句话翻译成吃了以后，或者说吃的时候，这个不对。和合们翻译的非常好，叫吃的日子，因为在圣经里边这是一个很有深意的一个思想，圣经里不断的给我们一些词汇是世界上不一样的，比如圣经会说亚伯拉罕的日子啊，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日子，你们绕行这地的日子，士师在世上的一切日子啊，基甸还在的日子，约西亚还在世的日子啊，你们遭难的日子，所罗门的日子等等等等，对吧？所以圣经里有一个特别的概念叫日子，而这个日子它往往呢，它表示一段时间，甚至可以表示一个时代。注意哈，日子可以表示一个时代，亚伯拉罕的日子就是亚伯拉罕的时代。用这个意思去读吃的日子，那么非常悲惨。从亚当夏娃犯罪一直到今天，我们都没有走出这个日子。从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把人类带到最终之后，那么人类社会总体上一直都在这个日子里。这是那个圣经里的词汇叫吃的日子。感到这个四个字的沉重了吧？吃的日子就是人犯罪以后所有的时间，这是一个一旦进去就再也不能够自己想回来就回来的这么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人类进入了吃的日子以后，直到今日，人陷在罪里。所以这里边包含着圣经里面有很多话是值得琢磨的啊。所以我们看第六节哈，我们下面女人看见那棵树，大家注意没有，的果子你们的圣经有什么不同？经一，你的圣经下面得果子底下有没有点？
有。
有啊，好。然后你大家再看你们手里的圣经，你会看到呢，在前面二章第九节，二章第九节什么地方有点呢？
树上的果子。
对。所以呢，这个神原来的话啊，是指的树啊，果子和树是一起的啊，没有特别的把这个果子指出来，是指的这个二章九节里面的重点的指的树，所以比较好的翻译呢是这个。这个出于这树的，那么这里边哈、啊，就让我们看到呢，其实神他有一个整全的一个启示，但是呢，这个人眼不能看得整全。我们再看第二章哈、啊，大家打开第二章，注意看哈、啊， 第九节，那么这个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没有说其上的果子。然后呢，第十六节，大家看十六节，耶和华吩咐他说，园子树上各样的，我们可以翻译成所出的果子两个字是没有的，可以随意吃。就说呢，整个第二章里边没有果子这个词儿。果子这个词只有第一章的最后出现了，就是说呢，神说，这个我看呢，我将遍地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这是第一次出现。第二次出现就是这个女人和蛇对话里边的说，园中树上的果子如何，然后唯有当中那棵树的果子呢，这个不可吃不可摸啊，所以就那个地方开始出现果子。所以神给人的启示是一棵完整的树，而人眼中呢，这个树不存在了，只看那个好处。你注意哈，这个小细节啊，典型的写出人的特点。人是不能够看整全的。当你看到一个基督徒表现不好的时候，你会把一切基督徒都否定掉啊，爱基督徒呢这样，我才不信呢，对吧？看自己的孩子呢，哎呀，这个孩子这个学习这么差，然后呢，就因为这个把这个孩子整体都会否定。夫妻关系的矛盾往往是为细节，就是你看那个你要看的，你不能整全的看啊。或者你看好处，哎呀，你心里特别想买这个东西，你就想那个东西所有的好，因为你没拿到嘛。等你拿到了，你才看到，哎呀，这儿也有问题，那儿有问题。这就是人的眼睛的特点。神指给你的是一个完整的树，你没有能力看到全部，人总是看到其中的一点，或者看你所要的就是那个果子，或者就是看你不喜欢的那点，然后你就恨恶它。这就是人所谓的分别善恶，你没有办法做到一个真正的一个完全的这样一个分别，做不到。这就是为什么第二章全章里面没有一个字是说果子的，但是在第三章中不断的出现果子，因为这是人眼里的东西。然后你再去看女人见那棵树啊，她前面已经说了不断的说了果子了，她看到那棵树了，现在她开始说的是果子。当她在看到树的时候呢，她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树，但是她心里已经是那个果子的意念完全的存在心里了。前面两句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和神跟他说的是一模一样的。神说了怎么样呢，好做食物悦人的眼目，就在第九二章九节里一模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呢？就是且是可喜爱的，这个在九节里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人心里的一个评判，这个评判是从人开始做了一个判断了啊。那么且使人有智慧，这是蛇给他的一个引诱。 所以你会看到呢，神其实把很多好的都已经放在这个里边了，是吧？这个关于好的食物，关于这个吃的好，关于看上去的美，神都赐了。神不光让你好吃，还让你看着很喜悦，所以神把这些都给人了。那么其实神愿意让人能够分别善恶，所以在第二章里边你会看到神有一个美好的带领，带领人去学习分别善恶。神在第二章里边呢，就有一些关于这个好的一些表达。那么那个好做食物原文是好的食物，或者做好的食物，神已经交给人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在二章十二节里边，神说那地的金子是好的。我们现在先不说第一章里面神说的好的，因为那些好的都是在人出现以前神来定的，人不知道。那么人出现以后呢，神有三次分别善恶，一次是九节，一次是十二节，一次是十八节。这都是神在教人呐、神告诉人啊，这个可以做好的食物，那个好和神看着是好的是一个词。然后呢，神又教给人啊，那个金子是好的。然后神在十八节又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呢，神从一开始就一点一点的教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神愿意让人按着人成长的次序来学习好和不好，来叫人有智慧。但是蛇却引诱人去抢夺那个他现在不应该还有没有能力拥有的那个权利。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女人就这个很多牧师都说过，我们不花时间了啊，就说女人看见，首先是看见那个是好多食物的，也悦人眼目的啊，且是可喜爱的啊，神有智慧的就摘，然后呢就吃，然后就给，然后呢丈夫也吃。那么这里面就看到一系列的这个动词，就看见一步一步走向犯罪的过程。所以第六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理解。我这里要跟大家讲的是，第六节是全本圣经中惊天动地的一节，知道吗？第六节是全本圣经中惊天动地的一节，因为从此神所创造的一个地和地上的人都陷于败坏了，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可怕的，用物理来说呢，叫势能，就是从高处不断的坠落下去。从此世界不再一样，从此人和神分离，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而当时这两个犯罪的人对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完全没有感觉。 完全没有感觉。为什么呢？太幼稚了，就像小猫闯了祸以后一脸无辜的样子蹲在那儿。啊，我们家原来养个猫，把那个水盆打了，然后把那个地毯都泡的都翘起来了，他一脸无辜。这就是亚当夏娃的表现，他不知道他让天地翻覆了。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下面一个问题。我们承认人犯了罪，吃了不该吃的，分别尝了说的果子。可是我们现在可以解释说，哎呀，就是偷吃嘛，他们还是可教子女啊，为什么非要把他们赶走呢？留在伊甸园里教育好不好？为什么非得把这么一件事就非得撵走呢？为什么这么不怜悯呢？我们把这个问题讨论一下，然后我们结束。好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或者是谁可以讲讲你的看法，为什么必须赶走，不能够放在伊甸园里慢慢教育他们，回来以后呢不就皆大欢喜吗？哪位弟兄姐妹想？
我可以分享一下吗？
非常好，请。
我也是听别人，就是我学到的哈，就是说，因为在伊甸园里面还有个生命树的，还有个生命树，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吃了分别善恶的树，已经有罪了。如果他们再有机会吃到这个生命树的话，那他就是说，他这个罪性就是说，永远就是他就不能死了，他这个带罪的人是不能死，就是个有罪的人可以长期的活着，所以这也就是说，神是必须要让他们从伊甸园走出去，然后就是说他们。让他们不要再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是这样。
嗯，谢谢姐妹啊，你讲的也蛮好的啊，真的，这个就是神的一个非常慎重的考虑，不让这个罪带到永恒里去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虑，这是整个神的这样一个计划里边的最重要的第一点，就是罪不可以进入永恒。那么因着犯罪之后人必死，也就是让这个罪到此打住，每这个罪都是一个阶段性的，不具有永恒性。关于这个问题啊，其实也很复杂啊，我今天呢就不提另外一个地方了，就是这个罪啊，这个奥古斯丁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看见，就是罪它是一个善的缺乏，用他的话，这个从神学上来讲呢是稍微复杂一点，我们以后可能会涉及啊，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再讲。那么刚才这位姐妹谈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神是要把人从罪里救出来的，但是呢神让人脱离罪只能透过耶稣基督他宝血的救赎，唯有这一条才有可能啊。那么不然的话呢这个有罪的人他是和 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圣洁与污秽是不能相容的，所以当人犯罪之后变成了污秽，那么他们必须对罪有认识之后，神的洁净作用才能在他们身上发挥，他们才能够被洁净。这就是利未记的那个道理，就是至圣的碰到一切都能够变成洁净。神是至圣的，为什么亚当夏娃碰见神却不能够被洁净呢？是因为他们现在碰不到神了，因为他们对罪还不认识，还不明白。因为为什么我们说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见到神的时候，你看他们谁有一个悔改认罪的这样一个心呢？他们没有，他们还没有能力，他们只能分别出自己外表的不洁，分别出自己外表的赤身露体，他们完全不能分别出自己里边的那个罪，所以他们对罪完全没有认识，他们也没有一个悔改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他们的光景相当于以赛亚书六章十节说的，大家可以看看以赛亚书六章十节，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有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他要心里明白，要回转过来才能得到医治，才能够被洁净。现在他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就是要把他们赶出去。他们处在污秽中，他们还没有办法接受洁净，所以要把他们赶出去。这就是刚才那姐妹说完的理由之后的另外的理由。另外呢，成长必须经历苦难，必须经历跌倒，没有人不跌倒就能走路的，必须亲自体会，亲身体会罪的恶果。这就是主耶稣举那个例子，那个老父亲，他宁可让那小儿子出去吃苦，不拦阻他。那小儿子要拿了老父亲的遗产跑出去花天酒地的时候，老父亲没拦住，没有教导他说不可以呀，你出去你就完了，让他出去，让他吃够了苦自己回来啊。那么这个罪发生的时候，神其实这个在之前就已经有救赎计划。那么在人的罪之前，主耶稣为人舍己来把罪人拯救出来计划已经定了，那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个日子必定会成就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犯罪的那一刻就确定了主耶稣有一日必须钉在十字架上。人轻轻松松就犯罪了，人随随便便的就跟着撒旦走了，跟着蛇走了，人完全不知道爱他的神就在他吃果子的这一刻，那么十字架的那件事也定了，这是同时确定的。人吃下果子意味着 主钉十字架，就也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为什么选的这两首歌，这两首歌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要在恩典里边去领受这个圣经给我们看到人犯罪的过程。我们看见人犯罪，我们对这个犯罪过程其实能讲很多很多，都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对我们今天的选择都是有帮助，有教义的。但是我们更要在神的恩典里面看到，人没犯罪的时候，神因着知道人必会犯罪，神的那个计划就定了。而在人犯罪的那一刻，这个计划就是一定要执行的。所以我们透过神的恩典来看，我们看到人的罪是何等的可怕，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完全超过我们的认识。在人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神的恩典白白的临到了人，而人还在最终继续走下去。我们今天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要能看到这些，我们要能看到这些。最后第七节啊，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他们的眼睛就亮了，其实反过来是瞎了。人以为人聪明的时候是人的愚拙，人以为人眼睛亮的时候是人的瞎眼。然后我刚才讲过，就是他眼睛亮了以后呢，他看到什么呢？看到自己外表的不够洁，然后呢就遮盖自己，他完全看不到自己里边的问题。人若不是神启发，若不是神开启，我们很难看到自己里面的问题。我跟好多基督徒我们交流的时候，那些爱主的基督徒想到自己蒙神的恩典，蒙神的拯救的时候，都忍不住流泪，因为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样的生命光景中被神拯救的，知道自己坏到极处。所以那个感恩的心是非常强的。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编字，这个字是人做的第一件事。在这件事之前，圣经中所有的做啊，英文中文就是那个 do， 都在这之前一切所做的都是神所做的。那么人做的第一件事是无花果树编做裙子，这是文明的开头。那么这个做，其实文明里边包含着遮盖，包含着，换句话说，文明其实也是因着罪而开始的。在以前人不用做，在以前神为人做，在以后人开始做。那么人开始做，从此之后人所做的一切的事，若不在神里边，人所做的事里边都包含着 问题，我们自己下来可以分析，一定是这样。那么这里边在整个犯罪过程中，唯一一点人和撒旦不同的地方，神很明白，就是撒旦犯罪的时候，你看以赛亚书十四章，撒旦连着说了我五个我要，我要与至圣者、至上者同等，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连着说了五个我要。你看人犯罪的时候怎么样？人是犯了罪，但是人没有说我要。这里边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还没有主观上面要坚决违背神的一个意志，人还没有有这样一个恶的意志出来，他被神他背离了神，他被蛇拉着犯了罪，但是呢他主观上还没有出现恶意的要违背神的意志。给大家最后留一个作业，大家谁愿意在圣经里找一找人第一次表达我要，人要主观的故意的违背神的意志的时候是在圣经哪里记载的，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做一个作业啊。那么当那个我要出现的时候，显明了人的罪程度的加深，也显明了人从主观意志上要开始抗拒神，这是一个转折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边呢花了很多的时间来看这一段，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这里边有人的罪，也有神的恩典。我们下来以后，大家还可以继续的去读第三章，很重要。我们现在只能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呢要看神的审判。我们愿大家都好好的有一个预备，以至于我们能够下次学的时候呢，能够学得更深入，好吧？我们现在到这里，时间也不短了，请宋牧师。